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的弟弟小刚，化名，小我四岁，人很聪明，可是由于长期受邪党党文化的影响，他争强好胜，风凉话张口就来，别人多甘拜下风。他这样做肯定伤了许多人，可是他却自持强势，引以为豪。我与妻子于96年8月喜得法轮大法，从此变得无病一身轻。然而我弟弟小刚却一直多病缠身，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的症状逐年加重。到1999年中共江氏集团发动迫害法轮功的政治运动时，弟弟已经病入膏肓。为了帮助弟弟解脱病魔缠身，我几次到他家看他，劝他修炼法轮大法，并让他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由于他受中共邪党的洗脑中毒太深，加之怕心重，根本就不听我们的规劝，还把我骂了出来。就这样，我仍不灰心，我捧着转法轮到他家去，读师父的法给他听。然而他的魔性大发，让我滚，威胁要用棍子把我打出去，还叫嚷，如果你们师父是神，现在就让他来治我。我说，你赶紧给我闭嘴，师父慈悲一切众生，他不会介意你这个可怜无知的生命的，但是你的行为护法神是不会原谅你的。这时他并没有收敛，又说了一些不敬师的话，看他的架势，为了不让他再造业，我只好走了。没过几天，他带孙子去溜冰场溜冰，一个跟头将左腿骨头跌碎，被送入医院。得到消息，我和妻子立即去看望他，劝他诚心向师父认错，并让他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的腿疼痛剧烈，为了止痛保腿，他向大法师父认了错，真的开始不断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几天后，医院大夫要给他做手术，一化验指标不合格，而且身体还在发烧，大夫说暂时不能手术，给他做理疗。大夫将他的腿抻了抻，又撸了撸，没想到他的缩短了的左腿奇迹般的恢复了原状。大夫说不用做手术了，您说神奇不神奇？我们对他说，这是师父看到你真心悔改，诚心念九字真言，师父就救了你。他一时感谢师父，热泪盈眶。弟弟出院后不长时间就能正常走路了。 他还能从家住的四楼自己走到楼下，还能出去放风筝了。此时他的腿虽然还有一点疼，但在逐渐好转。这时我再把《转法轮》一书送给他，又将大法的五套功法教给他，看到他认真的学练了，我们就放心了。又过了一些日子，我抽空去看他恢复的情况，他意外地将《转法轮》一书还给了我，说他，我不能练了。他最近做了一个梦，是一位长长胡须的老者，是个仙风道骨的神仙，自称是他原先的师父，指点他不能练法轮功了。那个神仙教弟弟练他的功法，无论我怎么劝说，他就是不听，非让我把《转法轮》一书拿回去，也不让我再到他家来了。我只好惋惜地离开了他。小刚放弃了大法，原来缠身的疾病又找上身来，
而且越来越重。
2022年疫情泛滥期间，每隔一日，他儿子就背他到医院去做一次透析，不长时间他就被折磨得皮包骨头，整天倒在床上遭罪，唉声叹气。我去看他，并再三劝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极度伤感地说，我如今地都下不了了，还咋练功啊，遭不起罪啊，我都不想活了。弟弟走了，使中共邪党无神论和斗争哲学的洗脑，使他痴迷极深而陷入绝境，也是他骂大法师父遭到了恶果。人的天性是有明白的一面，就是这点曾经萌发了大法能改变自己命运的希望，使他修炼了一段时间，大法也给了他一些福报，可是最终他还是放弃了修炼大法，被邪恶主宰了他的灵魂，造成永远的遗憾。这是弟弟自己的选择，也是沉痛的教训。希望世人不要与大法擦肩而过，当有人告诉你大法的福音时，请静心聆听，结善缘，那将成为自己得救的希望。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1月23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发生，中共喉舌新华社一小时后向海外发布消息，称五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自焚。然而，中共的喉舌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天安门自焚新闻节目疑点重重，例如，天安门广场面积大而且空旷，并没有陈列灭火器，警方事先不知情，却能在90秒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画面中。中央电视台并不是每天24小时开着多台摄像机对准广场，何以有那么多的摄像机多角度地把自焚镜头包括特写镜头设置下来？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纪录片《七世为火》的制片人李军。作为专业的电视人，李军说，自焚事件当时发生的时候，作为一位专业电视人，我看了之后，我就知道这个事件基本上是假的。因为我自己是电视制作人嘛，又是导演，我们当时一些专业同事都在一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不说话了。为什么？因为一个最简单的原理，你给我一台摄像机，你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天安门广场那么大， 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的时间。我到哪儿去拍啊？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包括王进东的镜头，在地上喊，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这是我们经常在拍电视的时候导演好的，我这儿准备好了你就叫，而且机位又非常正，像王进东都是最正的机位。像这种情况下，当时看完这个事情之后就知道这个事情，从电视专业角度来讲，为抹黑而抹黑吧，硬造出这么个事情来。李军回忆说，大概在1997年1998年的时候，我跟他们合作过七八档片子，焦点访谈的记者和摄像跟我们都认识。后来我在私下也问过他们，我问那个人怎么拍出来的，哪来的，他说那个人不是我们这儿的。我问那是哪来的，他说是政法委的，人不在我们这儿，平时根本看不到这个人，他拿了个片子就在那儿播，他们怎么拍到的，说实话咱们都是圈内人，还看不出来吗？听众朋友，您听明白了吗？这个自编自导的电视剧原来是出自中共政法委之手。听众朋友们，让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法轮功教导人们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法理修炼自己，做好人。全世界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然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出现过所谓法轮功学员自杀或杀人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呢？中共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再到后来仇恨法轮功，不就是他灌输仇恨制造敌人的一贯手法吗？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专业电视人说天安门自焚是在演戏。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一名拿自己的病也没办法的医生，后来不仅身强体健，连他的患者也奇迹的康复了，这其中有什么秘诀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我是一名医生，吃药和保养品都很方便，一年下来得花上几千元的医药费，但是都报销了，自己也不用花钱。我还利用工作之便摊占了一些医疗用品，以备将来自己开诊所用，在采购药品的过程中也吃过回扣。担任医生的我，自己身患多种慢性病，工作精力不足，经常在工作期间躲在值班室内躺着休息。我平时很注重身体保养，各种保健品吃了一大堆，对身体也无济于事。为了治病，我先后学过两种气功，都是教你一些手法之后就教你如何去赚钱，但我的病还是没有好。1995年2月，33岁的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后我才明白，原来真正的气功是修炼，修炼就是要提高心性，提高心性才能驱病健身，而假气功是不讲心性的。我开始以大法揭示的真善忍为修炼心性的指导原则，同时通过五套功法来强身健体。法轮功的创始人李洪志师父在《转法轮》书中讲，在心性的提高方面突出的例子特别多，有个学员是山东某某市针织厂的， 学法轮大法之后还教其他职工练，结果把一个厂的精神面貌全带动起来了。针织厂的毛巾头过去经常往家揣一块，职工都拿，学工以后他不但不拿了，已经拿家的又拿回来了。别人一看他这样做，谁也不拿了，有的职工还把自己以前拿的都送回厂，整个厂出现了这个情况。当读到师傅的这段讲法之后，我把自己以前拿家的医疗用品都拿回单位，以后再也不吃回扣了。在我开始练功一个月左右，我的身体就迅速地得到了康复，无病一身轻，走路生风。我对工作兢兢业业，得到领导、职工及家属的好评。有一天，我把刚烧开的水灌进暖水瓶，从厨房出来，一不小心把暖瓶撞在门框上。当时就听砰的一声，暖瓶炸开了，整个暖瓶热腾腾的开水洒在我的左小腿上，不久就起了一些水泡。我没做任何处置，也不放在心上，就正常上班，照常练功，没想到一周后完全好了。之前我的皮肤是很不易愈合的，即使划出点道都不易好，这让我见证了大法的超常。后来在2023年的一月，疫情爆发，我们医院四五十人陆续染疫，不能正常上班，全院只有我一个人没有染疫，一天班都没有耽误。多数职工知道我修炼大法，他们因此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由于我不放弃修炼，曾经四次被绑架，两次被劳教遭受酷刑，三次被非法抄家。在1999年至2009年这十年间，我几乎倾家荡产，难以维持正常生活，只能靠亲属救济，居无定所。在我回到工作岗位后，仍然以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并将大法的美好带给我的患者，期间也发生了许多神奇的事迹。2009年的一天，一名患者在我值夜班时来就诊，看他一脸愁容，很痛苦的样子。原来他刚出院，住了十天的医院没有效果，就是肚子痛，特别是夜间影响睡眠，多年来没有睡过长觉，两小时左右就醒，再入睡就困难了。当我了解情形后，就跟他说，既然该给你用的药都用了，还是没效果，你就诚心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我还给他讲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当他听明白后，就表示要退出迫害法轮功的邪恶中共组织。第三天他来找我时，满脸笑容地对我说，大夫啊，我昨晚九点睡觉，早上五点起床，睡得可好了。我问他怎么效果这么好啊，他说，你那天告诉我心里默念的九字真言，我信了，我走着回家半小时念了一路，怎么这么神奇啊。后来我还借给他一本转法轮宝书，过了几天他又来找我，跟我说了一件神奇事。那天他正在看转法轮，才看完第三讲，他的外孙女正睡觉打呼噜呢。他的外孙女在他家住，天天睡觉打呼噜很响，已经好几年了。那时他就对外孙女说了一句，别打了，从此以后孩子不再打呼噜了，真神奇。2016年12月28日，一名因溃疡性结肠炎入院的患者祥玉，他之前在本市中心医院住院治疗11天，效果不理想。那天她丈夫陪她来我院治疗，当他们夫妻俩明白大法真相后，当场同意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我告诉祥玉诚心敬念九字真言，会使病程缩短，痛苦减少，并送给他一张真相护身符卡片，他欣然接受并表示感谢。几天后的一个上午，祥玉向我请假，说他父亲已经92岁了，病危，正在区医院抢救。可隔天早上， 祥玉却准时来医院治疗。他还跟我讲了昨晚的事。他说，昨天他两口子赶到父亲所在的区医院，医生把家属都叫去交代后事，问家属是想让病人留在医院还是回家。祥玉征求父亲的同意，他父亲选择留在医院，家人把庄老医都拿来了。这时祥玉突然想起了我送给他的真相护身符，就把护身符放到了父亲的身边，心想保佑父亲平安。晚上两口子回家，由别的亲属照料老父亲。可当晚10点多钟，医院打来电话让祥玉赶快过去。祥玉两口子到医院一看，他父亲已经坐起来了，要求马上出院，一会儿都不待，谁劝说都不行。家人劝不过他，晚上11点多钟打车送回乡下自己的家。出院后，祥玉的丈夫突然想起来护身符还在医院的床上，就到医院把护身符取了回来。祥玉两口子给我讲这个故事时很激动，他说太神奇了。祥玉自己后来是健康的出院了。出院那天早上，两口子在医院门口等我，给我买了2条大鱼。我说我不收礼，让祥玉带回去看望老父亲。2月份祥玉来医院，我问他父亲的近况如何，他说非常好，天天念九字真言呢。但他父亲出院时，祥玉向父亲的主管医生问父亲还能活多久，医生说超不过2天。看得出祥玉他们全家心里充满了对大法的感恩。2022年11月2日，又一名患者来到我们的医院就诊，查出肠道有肿物，术后病理证实有癌前期病变。隔年2月15日，他母亲也查出直肠癌。当时我嘱咐他经常默念九字真言，并让他教他母亲也念。他也三退了，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2023年的3月30号，他带着他姐姐来看病，还没有等我问诊，他就抢着说，首先感谢你。我问他为何这样说，他说感谢你告诉我九字真言。他又主动跟我要了大法真相资料，趁他姐姐做检查的时候，他告诉我他母亲手术非常成功顺利，因为整个过程中他母亲心里都在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而且他母亲术后切口不疼，口服化疗药物没有任何副反应，他自己的病症也没了。等他姐姐做完检查后，我开了一些口服药给他姐姐，没想到他指着药对他姐姐说，这是解决表面的东西，然后又手指着真相材料说，这是解决根本的东西。修炼28年来，我没有患过病，没吃过一粒药，没打过一次针，我感恩师父，感恩大法，我很庆幸可以在工作中将大法的美好带给我的患者，很高兴他们能在明白真相后远离邪恶，因为认同大法而奇迹康复。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说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2018年，我娘家堂哥的儿子，也就是我堂侄，患肠梗阻，不得不住医院治疗，不久便做了大手术，医护人员都说他没有救了。手术后，堂侄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观察。过了几天，堂侄终于苏醒过来了。在监护室那几天，堂侄时而昏迷，时而清醒，虽然口不能言，但还有些意识，医护人员谈的话他全都听见了。从监护室出来后，他对自己的病也不抱希望了。他想，医不医都是死，再输什么液也于事无补了。于是他就对守候的家人说，我已治不好了。说罢，他就强行拔掉了吊针，嚷着要回家，说死也要死在家里，不死在医院里。家人医护人员拿他没办法，只好让他出院了。回家多日，手术后的伤口因为没敷药，逐渐开始发炎腐烂，每日往外流粘液，并发出难闻的臭味儿。到后来伤口越来越严重，大约有8-9公分大，令堂侄痛苦不迭。更加痛苦的是，由于伤口逐渐扩大，里面的肠子随着身体的活动，肠子就从伤口处往外掉，有时用口袋将掉出的肠子兜住，有时用手端着盆子将肠子接住。旁边人看了都反胃发干呕，堂侄更是活得苦不堪言。堂侄在极度痛苦中又产生了求生的想法，于是他又去咨询医生，医生告诉他需要做3次膜，一次手术费得花40000元，3次要花120000。他一听心里就凉了半截，对于堂侄来说这是个天文数字，没办法，只好拖着扛着。乡邻看见了他腐烂的伤口和掉出来的肠子，都吓得躲得远远的。我回娘家看到他那被病魔折磨的痛苦样子，怜悯的心情顿时油然而生，便赶紧叫他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个字，并送给他一枚护身符，他都接受了。堂侄整天都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到半年的功夫，掉出的肠子就缩到肚子里去了，伤口也逐渐愈合了，而且连一点疤痕都没有。您说神奇不神奇？这件事全村人都家喻户晓，都知道是法轮功救了他的命，乡亲们都见证了大法的无边威力。再说说另外一件事，是发生在我自己亲侄儿身上的奇迹。几年前，我娘家大哥的儿子，也就是我侄儿，患了乙肝、糖尿病、肺结核，身体高烧不断，生命危在旦夕，全家人十分着急。当时大哥还在外地打工，什么忙也帮不上。半夜大哥突然给我打来电话，并带着哭腔向我求助。妹妹啊， 我儿子不行了，该怎么办呢？大哥的话里带着悲伤，也带着无奈。我理解他此时难受的心情，赶紧用好言善语安慰他，叫他千万不要着急。我想事不宜迟，赶紧拨通了侄儿的电话，叫他快点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侄儿听了，马上就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的奇迹再次展现在侄儿身上，高烧立即退了，很快恢复了正常体温。全家人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感恩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人人如劲敌的社会是怎么形成的，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2日。中华文化讲天人合一，按照老子的说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敬天尊德，以和为贵，是千百年来的文化传统。然而在1949年之后，在前所未有的文化浩劫和从娃娃抓起的全方位洗脑中，文化和历史的脉络被切断，中国人心目中的人际关系、国际关系等等，越来越彻底地变成了对立和互害关系。下面我们就来详细说说。第一部分，政治运动把所有人都变成劲敌。中共当政之后，鼓吹以阶级斗争为纲，发起了一场又一场的运动，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革等等。在党媒上，中共公开宣扬家庭成员之间的斗争势力。以1952年三反为例，人民日报先后报道北京市第五中学青年团员王世环检举他父亲贪污行为，许东才站稳人民立场检举奸商父亲，门头沟机电厂职工家属大胆检举和规劝丈夫坦白。中共要全民三年一小斗，五年一大斗，在文革中贴大字报互相批斗，学生揭发老师，下级揭发上级，朋友揭发朋友，父母、子女、夫妻之间互相揭发，断绝亲属关系的比比皆是。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卞仲云老师被女学生们戴高帽子，往身上泼黑墨，敲簸箕游街，挂黑牌子，强迫下跪，用带钉子的木棍打，用开水烫等等方法活活打死。1970年2月13日，安徽固镇县方中谋在家中发表了支持刘少奇、批评毛泽东的言论，他的长子16岁的张宏斌写了封检举信，检举的是自己的母亲方中谋，与红卫兵胸章一起 塞进了军代表的门缝。两个月后，方宗谋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遭枪决。在1976年，十年文革浩劫结束，整个社会千疮百孔，百业萧条。中共为续命，在80年代、90年代开始了经济生产的恢复，物质虽然逐渐改善，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道德与精神却再也回不到中共篡政之前的水准。第二部分，当宫斗剧成为年轻人的电子榨菜。在所谓的以经济为中心、闷声发大财的氛围中，几十年来，中共一切向前看，甚至连六七十年代的学雷锋、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都抛弃得一干二净。对于传统文化的变异与对于道德的抹杀，从来就没有中断。在1999年，中共发起了残酷迫害法轮功，对于以真善忍为原则、方方面面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非法判刑、拘押，甚至火灾起棺。丑类江泽民对于提升干部的考核重点，就是看迫害法轮功卖不卖力，下手狠不狠，使得社会法治败坏，世风日下。中共从表面上不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然而用斗争哲学变异人们的思想却从来没有变过。近年以来，在中国的网络、媒体、图书中，宫斗小说、影视剧成为热点。2012年大陆热播的宫斗剧《甄嬛传》，用古人的服饰和环境向观众展现的价值观，却是好人必须比坏人更坏，与真实的传统文化完全相反。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堂妹称甄嬛歪曲历史，把清宫描写得面目全非。表面上遥控器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实际上看什么、看多少却在中宣部的完全掌控之中。各种符合中共斗争哲学和唯物论的人物占据了荧屏。韩国电视剧《大长今》反映了东方女性隐忍贤惠的美德，是东方传统美德的体现，与《甄嬛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中共却找种种借口强行禁止韩国影视剧在中国大陆公开上映，至今未解禁。据官媒澎湃新闻2022年5月4日报道，《甄嬛传》播出十年，总播放量已经达到了 127.1 亿次，直到2024年，这部宫斗剧仍在播放。《甄嬛传》被称为年轻人的电子榨菜，这些宫斗剧从人物到内涵，从戏说到娱乐，都是描写后宫嫔妃间的倾轧，令不少年轻人将剧情引申到当下社会，甚至总结出职场晋升指南，不择手段，弱肉强食，成为年轻人信奉的人生哲学。正如《九评共产党》一书中所揭示的，中共对传统文化一直采取偷梁换柱的办法，把从古到今人在背离传统文化后产生的宫廷斗争、权谋诡计、独裁专制等等发扬光大，创造出一套他们的善恶标准、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并让人认为这种党文化才是传统文化的继承。在正常的社会中，以和为美，以善为尊，人与人之间正常交往。在西方国家，看到别人有好事，会得到周围人的祝福，而不是遭到别人的嫉妒。中共破坏传统文化，灌输斗争思维，渐渐使人的廉耻之心淡薄，利益至上，唯利是图，成为社会通用的原则。谁要不这样的话，反而有点奇怪，有点傻。第三部分，枫桥经验把中国人从小驯养成粉红。 所谓枫桥经验，是19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创造的一种发动群众对阶级敌人加强专政的经验，利用社会人员给一定的利益好处，鼓励告密举报，是中共掌控下的法外执法。当下的中国，电子眼已无处不在，中共号称无死角监控，然而中共却仍旧大举提倡枫桥经验，甚至用财政拨款雇佣庞大的维稳人群。据大陆官媒《法制日报》2021年11月1日报道，朝阳群众至今已是一个拥有14万人实名注册的庞大组织，在北京朝阳区街头、马路上、伞棚下、地铁外、小区前服务和巡逻的人员、保安、门卫、退休老人、志愿者、快递小哥、白领都是朝阳群众，他们帮助政府打压意见人士、维权人士、宗教信仰团体以及访民等弱势人群。2017年法制晚报一篇题为揭秘朝阳群众的文章说，北京朝阳区财政每月按300元至500元人民币标准对治安积极分子给予补贴，记者简单估算，按每人月均400元计算，目前14万人实名注册，每月就是5600万元，每年就是 6.7 亿元人民币。这只是朝阳区，整个北京市和全中国这类维稳成本是多少呢？告密风甚至吹到了课堂上。2023年10月3日，官媒《新京报》在一篇题为扩大化举报逼老师们躺平的文章中称，部分家长不顾事实黑白的扩大化举报老师，最终受损的还是孩子和自己。有网友评论说，举报的老师什么都不敢教，安安心心把你们的子女培养成韭菜的接班人也好，发动群众斗群众老玩法了。第四部分，一小撮轮流转。中共上台后掀起多次政治运动，其手段就是用 95% 的人斗 5% 的一小撮，把他们打倒后再接着斗，制造人人自危的氛围。为了自保，夫妻反目，儿子打老子，社会人伦被颠倒。为了自保，中国人形成了我不害你，你就会害我，我只有踩着你才能上去等等恶毒观念，狠人大量涌现，不以恶为耻，社会道德急剧下滑。1989年六四之后，江泽民得势，更是唯利是图，以闷声发大财为训责，用金钱权色交易来控制党政军，控制国际社会想与中国来往的专业人士、政府官员等等等等。在中国大陆，中国人为了钱而斗得你死我活，道德礼仪被视为粪土，一钱不值。在金钱面前，中共假恶斗的本质被一代代中国人选择性遗忘忽视，一代代中国人在纸醉金迷、幻想和习惯观念中度日。然而一个互害的社会，一个不害别人就难以自保的社会，不就是个人吃人的社会吗？那是正常人想留给自己的子孙后代的社会吗？结语：人人如劲敌的社会是中共制造，不是中国制造。人人如劲敌的社会是中共维持政权所需。中国人只有认清中共，抛弃中共，才能找回中国人应有的道德传统，重新成为文明大国，礼仪之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宇。翻开人类的历史，发现史料在记载了许多瘟疫蝗灾发生的同时，也记载了善感天地的故事。这种真实的事迹充分证实重德向善能够得到上苍的眷顾与保护，纵使是在危难关头，他们也能够化险为夷。人们都说以史为鉴，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史书中记载的明君圣帝的例子，看他们是如何对待上天降下的灾祸的，然后再看求神和罪己诏失灵的例子。一，真诚自省，善感天地。贞观政要中就记载了一个关于唐太宗反躬自省、消禳蝗灾的真实故事。贞观二年四月辛卯，京师大旱，蝗虫大作，漫天的蝗虫飞压，农作物受到了很大损失。唐太宗心情非常沉重，看见遍野的蝗虫，特意捉捡了几只很大个的，对着他们说：民以食为天，以谷为命，你们却吃尽了粮食，这会对天下百姓造成多大的伤害啊！如果天下苍生有什么过错的话，罪在朕公一人啊！如果蝗虫你们真的有灵性的话，你们尽管来吃我的心，而不要伤害百姓啊！说着，太宗就要把蝗虫吞进肚子里，好让蝗虫来吃自己的心。左右大臣赶紧阻拦，认为会得病。太宗说：我希望将天下灾祸转移到我身上来，还怕什么疫病呢？说完就把蝗虫吞进了肚子里。太宗人心待民，罪责己过的诚心感动了上天，很快铺天盖地的蝗虫大军消失了，蝗灾消除了。后来唐太宗对大臣说：夫仁义之道，当思之在心，常令相继，若思须懈怠，去之已远，犹如饮食滋身，恒令复饱，乃可存其性命。就是说，仁义善良之心一定要真心实意，时时在心，不要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就像吃饭一样，只有每天持续不断的粮食给养，才能维持正常的生命。清朝的康熙大帝在位时，有一年北京发生地震，康熙对大臣说：朕自己缺失德行，政事方面有缺失，以至于上天地震示警，我惶恐不安，急切寻找导致灾害的原因，是不是治民之官苛虐榨取百姓的钱财用来献媚呢？大臣有没有结党营私任用私人呢？是不是领兵之官焚烧抢掠没有禁止呢？是不是免除租税和徭役没有落到实处呢？问刑官处理诉讼有没有冤枉百姓呢？是不是王公大臣不能管制属下，而导致他们欺凌百姓呢？有一种这类事都足以导致灾祸发生，重视朝廷根本法令而在小事上廉洁，政治清贫而没有冤案，希望能够感通苍天，止息消除灾祸。因此朕昭告公布自己内心所想，愿与中外大小臣工共勉之。以上两个例子反映出唐太宗、康熙大帝在天灾面前能够反躬自省、修身养德，以为天下百姓 缔造太平盛世。二，为何求神罪己诏失灵了？明朝末年，地震、饥饿、战乱频频不断，而京城又开始流行瘟疫。这时，京城正有一位有名的道人，崇祯皇帝急忙命道人建坛设教，祈禳瘟疫。然而连日烧符念咒，疫情却没有丝毫的减退。崇祯皇帝已经发布过两次罪己诏，面对不停出现的灾难，崇祯写下了第三次罪己诏。天灾不断出现，荒旱频仍，而贪官污吏一意搜刮，横征暴敛，不顾民生凋敝。说到自己的罪时，只有一句空洞的话：皆朕不得所治也。罪己诏颁布之后，要有实际的作为，具体内容是免除河南省失陷地区五年来的税赋。但实际上，这些地区早已被闯王李自成控制，根本就收不上钱粮。直隶各省税赋免征两年，国库空虚，雪上加霜。这时桐城有一个叫蒋臣的秀才进京谏言，印制纸钞，发行国债，回收银两。然而京城的商人们听说朝廷要用纸币换银子，纷纷停业逃跑。有大臣劝谏这样的方式不妥，然而崇祯早已听不进去，执意推行，要求用严刑峻法来推广，最终纸币一张也没有发行出去。对于一个又一个的灾难，崇祯并没有查找自己的问题，而是把问题推到别人身上。明朝杀戮辅臣只有四例，其中两起都发生在崇祯时期，而且两人都是首辅宰相，共计有20多位大臣被直接杀害。一边向上天祈祷，一边却要搜刮百姓，一边下罪己诏，一边却不停地把错误嫁祸给大臣，这样的做法怎么能说是真心的忏悔和改过呢？自然也得不到上天的承认。三，多行不义必自毙。在这一次的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的广泛蔓延中，中共匆匆兴建两所类似小汤山医院，并命名雷神山、火神山的医院，意思是要用火神、雷神攻灭瘟疫。在相信神佛的人们眼中，这样取名好像流露出取名者内心向往神明之意。然而对于执着无神论、否定神明存在、把自己视为上帝的中共来说，恐怕只是个标榜自己如何强大的例子，是置换了传统文化内涵之后的比喻。自1999年以来，中共针对信奉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不仅彻底摧毁了社会道德体系，人类的道德一日千里地向下滑着，恶性事件层出不穷。古人讲，多行不义必自毙，坏事做多了，老天就会降罪，瘟疫蝗灾并不是偶然事件。一个毁神庙砸神像的马列邪教组织，一个迫害法轮功、祸害中国亿万寻求健康的善良民众的罪恶团伙，才是中共的真实面目。不必说而能够巧妙回应，不必招请而会自然到来，只要能够以诚心去感应神明的存在，恪守神明给人的道德标准，不管在哪里都会得到上天保佑。其中的奥妙并非三言两语能够讲解明白。今天法轮大法在世上弘传，使人们回归天理、道德和善念， 越来越多的人们修炼大法，传播真理，向世人讲清真相。在中共病毒瘟疫中，告诉人们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就会绝处逢生，拥有光明的未来。人们一定要珍惜这善缘和福音啊。听众朋友，您听懂了吗？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下次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宇宙的法。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